台湾民众反渗透潮，柯文哲案再爆大瓜，罢免掀高潮。人民币失守 7.3， 跌破心理防线。中国电影市场去年票房同期下跌 23%。不选医生老师，中国年轻人想做这个，只为赚钱。因为一事，俄国失去数十亿美元收入。大家好，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。今日是香港时间2025年1月4日，礼拜六，欢迎收睇《希望之星国际风云》，我是林欣。观众朋友好，来自中国大陆的朋友可能都知道收听敌台这个词。文革期间收听短波广播是中国人获取真实资讯的重要途径。你知道吗？希望之星对话短波广播已经坚持了20年，规模和收听效果远超其他任何由政府资助的对大陆广播。或者有朋友想，在网络时代还有人听广播吗？2009年到2010年，中共在新疆大面积断网312日，这个时候短波广播成了当地人取得外界资讯的主要来源。维持希望之星短波的持续运作，对中国人民获得真相至关重要。请捐助希望之星，捐款网址在下面的置顶留言中。感谢你对希望之星的支持。台湾卧底网红的反中共战统片持续发酵，网红八炯在3日的影片中讲到，国民党2000多人的群组聊天记录曝光，内容提到的是，如果解放军打过来，一定先投靠解放军，会跟着解放军将民进党赶出台湾。而另一个群组则直接声明，这个群没有反中国和没有反共，并要求带有反共标签的群友改 ID， 有些直接被踢出群组。对此，在八炯的影片下方，有台湾民众建议反渗透，前赴后继地加入这个群组，将里面的真相一五一十地摊在阳光下。很多民众纷纷响应，询问在哪里可以加入，还有人传授贴文贴上后快速退群，贴文就会一直在那里删不到。同时1月3日，前民众党主席柯文哲再度被台北地院裁定羁押禁见。柯文哲除了不认收受贿赂，亦否认侵占政治献金，并说自己对木可公关公司的运作没有参与。但负责柯文哲财务的重要人物吉子可能是污点证人，还有柯文哲的前竞总财务长李文忠兄妹反水，提出了柯文哲有实质的掌控金流的证据。另外，之前1月2日，南投县议员史雪燕因拥有中国国籍遭到内政部解职后，又传出台湾有5名里长具有中国国籍。台湾内政部长刘世芳日前在记者会上透露，目前已经请区公所按规定办理，要求按照国籍法或者户籍法等相关规定办理，未来恐怕面临解职等处分。还有1月3日晚上，台湾花莲青年社团在网络发起微光花莲不负行动，发动罢免国民党籍立委傅坤奇。第一阶段罢免提议书需要达到1900份，目前已经有超过1000份，并将走访各乡镇办实体联署。期间有民众传出花莲有店家遭到不明人员骚扰，揭露中共统战手段的网红八炯特地从台北到花莲主场声援，他直接揭开外套露出防弹衣，说自己因为最近的影片被台湾黑道落追杀令，并表示大家绝对不要小看自己的力量，就好像我亦从来没想过可以将海峡报道在台湾驻点废了。他呼吁每个人都站出来参加罢免活动。微光花莲团队提到，花莲这一枪是带着全台一起跑，若遭到打压或者刁难，全国都在看。当地一家经营甜品的店主在 Facebook 粉丝团表态力挺，提供店内填写联署书，遭到不明人员冲入店里面 警方获报到场后，男子先至离开。喺 X 平台有反共人士喺网络贴出中共同台湾两国领导人2025年新年致辞对比，留言评论中共满口假大空话，唔会俾老百姓发钱同送福利。台湾总统赖清德讲嘅都系一项项具体嘅惠民措施，令台湾人民真正享受到国家发展嘅红利。仲有反共人士喺 X 平台提醒，欧盟473票通过取消香港特别关税待遇。2025年1月1号起，香港居民去欧洲需要登记，6月1号起取消对香港居民免签。仲支持一国两制嘅台湾集中营已经喺路上啦。台湾国安局强调，目前台湾已经成立全政府机制，可以实时通报同共同应处中共认知作战威胁。另外，透过上百场国际交流活动，同理念相近嘅国家分享防制增信经验，协助国际民主社群建立因应极权主义国家认知作战嘅能量。据法港报道，喺中国领导人习近平2020年提出要喺2027年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嘅政策宣示之后，包括美国情报社群以及美国前印太司令阿基里诺都认为2027年可能系中国侵台嘅重要时间点。对此，具备因应台海战争能力，已经成为美国海军当前嘅发展重点。美国海军军令部长弗兰切蒂更表示，他在办公室内放置了一座2027年的倒数计时器，凸显出美军高层对这件事的重视程度。1月3号，人民币汇率在俯首心理关口多达10日之后失去控制，在新的一年跌至14个月来的最低点，在岸人民币报7.3093兑1美元，离岸人民币兑美元跌破7.35。然而，如果经济继续疲弱，这个仍然不是人民币汇率的底线。加拿大皇家银行认为，在川普重返白宫之后，2025年底美元兑人民币汇率将上升至7.55。彭博社指出，由于中国经济下滑，中美债券收益率差距不断扩大，尽管央行试图在3号稳定人民币汇率，但下午人民币仍然跌穿7.3关口。纽约银行高级亚太市场策略师张伟勤指出，人民币跌破7.3的趋势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可以避免的，如果汇率低于7.351，这样人民币对美元将跌至2007年以来的最低水平。新加坡 StoneX 金融公司的外汇交易员吴明泽认为，7.3一旦失守，接下来的道路上不会有太多障碍。受与美国贸易紧张局势和中国经济衰退的影响，1月3号 A 股三大指数高开低走，午后加速下滑，沪指跌超1.5%，退守至3200点关口附近。截至收盘，沪指跌1.57%，深成指跌1.89%，创业板指跌2.16%。市场连续4个交易日上演普跌行情，沪深经三市超4726只个股下跌，市场成交明显缩量，两市成交额唔到1.3万亿。法国兴业银行策略师布鲁斯表示，最近几个月中国市场出现了很多虚假的曙光，而现在看来似乎又在崩塌，连续3日的大规模抛售对市场情绪不利。自由亚洲1月2号报道，2024年中国电影市场总票房达425亿元，年减23%，跌回9年前的票房水准，就连曾经是中国电影最热档期之一的圣诞档亦跌至10几年来的最低点。专家认为，这个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。根据中国国家电影局发布的数据，截至2024年12月31号， 中國電影總票房下降了 22.6%， 這一數字不單止低於疫情前的水平，甚至未能夠超過2015年水平，顯示出電影業還未從疫情的衝擊中完全復甦。財聯社先前引述貓眼專業版數據報導，就連曾經是中國電影最熱檔期之一的聖誕檔，去年的聖誕檔票房亦跌至十幾年來的最低點，還不到去年的四分之一。對此，江蘇網民陸先生二號接受自由亞洲採訪的時候說，隨著民眾收入下降，很多人連吃飯都避免去餐廳，邊度捨得花幾十蚊至100蚊去看電影。他說電影院在國內基本上都是年輕人去，他們有父母經濟的支撐。陸先生亦說，當下中國的年輕人正在形成獨立思考問題的能力，他們透過翻牆了解外面的世界，看英語片，於是對國產電影的內容產生疑問和抵觸的情緒，反感國產電影的洗腦功能。關於中國電影票房慘淡的原因，資深媒體人旁中評論說，有多種原因，但全國範圍的經濟放緩，年輕人的失業率實際上都達到了 50%， 社會民眾消費水平下滑是主要的原因，一般人連溫飽都出現問題，怎捨得花錢去看電影。此外，據路透社報導，北京大學文學教授張怡武將這種下跌歸因於多種因素的共同作用，包括高清串流服務的興起和平淡無奇的電影選擇。確實，隨著中國經濟復甦乏力，短影片平台和短劇分流了電影的消費群體。根據高盛集團分析，中國短劇市場年化規模已經超越電影市場，並將在未來數年持續成長。在電影選擇方面，不單止逐年減少引入國外電影，而且國產電影大部分品質不佳，充滿生硬的政治宣傳，優秀電影的缺乏令人們越來越少行入電影院，同時商場的冷清和線下實體店的落寞亦連累了電影院。人們選擇去看電影只有兩個情景，一就是有足夠吸引力的電影，另外就是逛商場累了，無聊去看電影打發時間，商場冷清了，電影院的潛在客源亦就少了。不過來自皮皮電影的一個評論說，有一些卻令人無比欣慰，那就是電影市場更加理性了，跨界投機者遠去，巨星效應減弱，流量明星退散，電影的口碑效應亦變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重要。中國青年失業率飆高，求職行業出現種種亂象。近期一名高考601分的女生直言自己的理想不是做老師，不是做醫生，而是準備在殯儀行業就職，原因是這個職業好賺錢，容易就業。據悉，河北省保定市的米北莊村有喪葬第一村之稱，而在12月23日，中國青年報稱殯葬本科火了這個報導，亦登上了香港電影的熒幕。關於高考601分的學生點解選擇殯葬專業的話題衝上熱搜第一，北京民政職業大學2024級新生中居然有成績高達601分的女學生捨棄世界一流大學同學科選擇學殯葬系。她表示只是為了將來容易就業，所以學喪葬。近年來，由於中共隱瞞大流行，很多殯儀人員加班工作，導致人手稀缺，而在現在這個行業的就業亦出現了不少高學歷申請者。去年2024年4月，廣州市殯葬服務中心錄取了三名高學歷的火化人員，其中一人還是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碩士，令網友直喊實在是太卷了。中國網民評論說，現在中國經濟和就業確實不行了，今年大家都窮到什麼地步了， 我哋屋企今年除咗必需品，其他乜嘢都冇买。睇下身后嘅 Adidas 同埋 Nike 都倒闭啦，餐饮亦玩完啦，消费降级。你睇下我呢条街都快搬空啦，年后返嚟仲会倒闭一大波实体店，你信唔信？亦有年轻人话就业市场太难啦，自己已经3年冇班上啦。佢话喺咁青春嘅年纪入边，每日都系匿喺屋企，最长半个月都冇落过楼。如果有人喺我18岁嘅时候话你21岁到24岁嘅时候会乜嘢都唔做，我系绝对唔会相信嘅。但现在我系真嘅3年冇上班啦。喺中国社交媒体上，有东北地区嘅博主写道，留喺家乡嘅底层劳动者，支柱产业系黑木耳种植。冇任何社保保障，因此好多人选择远走他乡。而佢喺乡镇级基层单位工作，岗位令人羡慕。然而喺中共公务员系统，60后一代逐渐进入养老阶段，70后成为主力领导，负责指点江山，所有具体事务几乎都压喺80后嘅身上。工作常态呢，系礼拜六保证唔休息。禮拜日休息唔保證，被形象咁稱為核動力旅。然而，除咗體制內，幾乎冇其他穩定嘅就業機會，因此當地係越嚟越荒涼。自蘇聯解體以嚟，烏克蘭一直為俄國向歐洲客户輸送天然氣，即使喺戰爭期間，亦係咁樣。2024年，俄羅斯從天然氣管道中獲得嘅收入估計係50億美元，烏克蘭嘅收入係10億美元。而現在戰爭開始前達成嘅一項為期5年嘅協議喺1月1號到期，俄羅斯唔再能夠透過烏克蘭嘅管道向歐洲輸送天然氣。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表示，25年前普京就任俄羅斯總統嘅時候，每年通過烏克蘭運往歐洲嘅天然氣總量超過1300億立方米，現在呢一數字係零。烏克蘭能源部指出，由於國家安全原因，過境協議唔再續約，現已失效。同時，目的地國家之一嘅奧地利喺舊年12月切斷咗同俄羅斯天然氣工業股份公司嘅關係，逐漸擺脱對俄羅斯能源供應嘅依賴。歐盟舊年3月表示，到2023年，歐盟大約8%嘅天然氣來源嚟自俄羅斯，而喺2021年呢一數字係40%。自戰爭開始以嚟，美國同挪威已經成為天然氣供應商中嘅2個最大來源。歐盟表示，2023年歐盟從美國嘅天然氣採購量較2021年增加咗2倍。佔歐盟天然氣入口量嘅近20%。好啦，今日嘅新聞就報導到呢度，多謝你嘅收睇。如果你中意我哋嘅節目，請留言、分享、點讚同埋訂閱。我哋下次再見。